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
可慧和那个
小军，
小军差点要叫可军，
没关系，太累了。
那个我看那个新闻啊，其实好可怕，有一点像是一个电影，一个恐怖电影的一个现实版。
我以前还看过恐怖电影，现在都不看了，不行，睡不着觉。
那个是最新，大家都知道，就是像是欧洲他们面对很多的那个难民问题嘛。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英国国家发生的一件事情，说一个家庭收养了一个阿富汗的一个难民，这个孤儿。那说那个孤儿呢，他们后来收留期间，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孤儿好像长得有点比他报的那个12岁的年龄显得大了一点，然后有胡子啦，然后那个去爬就是做一些运动，很明显超出了他们这个12岁年龄的，
假的吧？
然后他就带他去看了牙齿，做了骨龄测试，觉得说他起码有21岁。
哇，那还能？
因为就可能那个孤儿的那个体型比较瘦弱，所以说他说刚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因为很瘦嘛，然后他也很礼貌，所以他们没有怀疑。到后来就觉得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觉得不对头。然后等他发现了以后呢，他们就等于是把这个孤儿在。有点像是送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的孤儿会在手机里面会有一些虐待儿童，或者是以前那个塔利班的一些训练的他们里面一些资料。然后呢，他还发现他根本是可以自己拆卸一支枪的，就说其实是可能有可能。他说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恐怖分子，但是至少他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们后来是把他送走了。结果就说这个被送走的这孤儿就威胁他，他说你要小心，我知道你们家里的所有的 schedule， 你们的那个，而且我知道你们孩子在哪。然后这个家庭就觉得。哇，陷入到很恐惧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一个小孩样子的一个小女孩，然后那个，然后就
我没有，但是我听的都挺可怕的。
就是叫 Orphan， 就是他们就说这完全是那部电影的翻版，因为那部电影就是说一个小女孩，其实她根本不是小女孩，
她
只是长不大，对。然后来到那个家，然后就发现她很可怕，你知道吗？然后就杀了家里的人之类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没有。
但是她这个领养的渠道是正规的吗？
应该是正规的。
比较好奇，她在领养之前难道没有去
12？就是他们说他是12岁啊，就说
这个小孩的，比如说一些情况，
没有，
这
是一个难民的难民孤儿，
难民没办法，
无法了解，
难民的孤儿，
难民是一点的资料都没有，
对对对，
肯定都没有登记。
然后，但是他肯定也是正规的途径。他说，因为是社工当时介绍给他们的嘛。
所以你知道我的概念中领养就一般都是就是去到孤儿院里面去领养，或者是那种就比如说别大街上谁扔了一个孩子那种，然后可能是局限于那种，或者是我自己主动去亲戚家去抱养一个过来叫领养，就这种的状况。我还局限于这种，就是没有想到哇，还会去接受这种难民的孩子的领养。
其实像那明星领养孩子，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大热潮了。
而且不光是明星，我当时在美国 exchange 的时候，我发现这是非常流行的。我当时有大学的同学，他是韩国人，但是他一句韩文都不会说，他就是韩国孤儿院的一个小孩。然后他父母就那个学校就是还是蛮中产的一个学校，他父母非常有钱。但是就是美国其实还是蛮流行这样的，就是会收养一些亚洲的或者非洲的，就是一看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告诉那个小孩他是被领养的呢？他们的想法是我们要越早的告诉他越好。那怎么样越早的告诉他？如果我是个亚洲小孩，一看我爸妈都是金头发蓝眼睛的，
已经不同了，
我其实已经知道了，就是我是被领养，但是那个爱是一样的嘛。但我看那个韩国女生，我的跟她的那个感受啊，就完全是就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然后父母非常爱他，因为也是经济条件非常好，就是他比一般的有些美国同学的一个所有的经济条件都要好，所以说其实很多的像他们的媒体也是一直会说，哦，今天又有一个亚洲的小孩或者一个非洲的小孩要经过种种阻碍什么的，然后被这对美国家庭抱养啦，或者什么的，都觉得哦 she's a lucky girl 什么的类似。
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你说他如果领养回去的话，那当然你父母领养的那个父母对他好，这个是一方面哈，爱他让他觉得，可是他那些孩他怎么能跟当地的那些孩子去融，
没那很小，
很小就过去了嘛，
很小就过去了，
不是就是所以就当地的那些，但我就说，如果要是稍稍大一点的话，比如说5岁以上，他已经有一个认知，那别的小孩说，你都跟你妈妈的那个头发什么都不一样啊，
他们就很接受了。
就已经接受
了。你去看那个，比如说，应该是 Meg Ryan， 就是他不是离婚了以后就抱养了一个中国小女孩嘛，然后就是现在就媒体就看到他们出来，他就抱着，因为都是好像大家是非常赞扬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就整个社会。 会把这个领养的，他们美国把那个十一月整个的一个 November 这个月份都是叫领养月。
对对对，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热潮，我觉得对孩子是好的，因为你像刚才说的难民的难民营的孩子们，他们无家可归啊，还有像孤儿院的孩子们也是没有归属感啊，没有家庭啊，可能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父母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还有一些个，比如说像一些父母亲没有能力养活他们的，或者说有些孩子天生残障被遗弃的，那说这样的领养孩子，我觉得对小孩真的是非常有，
等于是有另外一个成长或者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机会了。
但是我还是
等于说是给了孩子一个身份，给了他一个家庭，给了他一对父母。
前提是他被领养的这个夫妇，你得是就是他能给到他一个，比如说，因为我试过听到一个那些，就是这个小孩被国外的一个夫妇领养了，领养回去之后，结果这个夫妇家里
离婚了
啊，离婚了，结果他又被转战到那个，然后这个孩子的内心就是不停的在从被领养与再领养再被领养，
他会有很强烈的抛弃感。
对对，所以就这种其实你未必是好事情来的，就是除非是你能你，但是谁也保证不了他领养那对夫妇的那他的初衷是好的，可是他做出来的结果
他不能控制，应该这么说，他不能控制我离婚这件事情啊，我被离婚了，我不能够再 provide 一个家庭，
对，
那我必须得舍弃，对吧？那这个是被动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因为有些人会说，其实我们很能够知道那个小孩以前的一些经历，就像你说的，如果他不是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已经有几岁的这个年龄在那里，他有他的经历，而且有他的以前的一些被抛弃的阴影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个小孩可能比正常家庭的小孩要难带哦。然后他说，如果你自己生一个小孩，你不会把他抛弃掉的嘛？哪怕你离婚，其实你也不会抛弃掉他的嘛。
奥佳，我打断一下，真的不一定。有的
啊，对对对，至少说你是不能，
好可能
就是应该这么说。没有没有，还是有家庭会抛弃小孩，这点我承认。不然的话，对对，这个说的好。但是问题是，你不会现在如果是一个领养家庭的人，真的是说这个小孩领养过来我们家不合适，所以我要把他再送回来。有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这样的确实中间出现了这样之差的话，小孩成长可能又更加不好了。
对啊，
但是其实那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在领养孩子这方面都是有严格要求的。你比如说对于这个领养父母的家庭、婚姻、经济
有要求、
经济状况，对，包括他们那个家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你比如说，如果说你想领养的话，那还要出示你的结婚证明啊，
中国
财产证明啊，
中国应该是这样，
国外也是。
但是
也
有为什么他是离婚了以后，他也可以再抱养一个？那个也是啊，那个叫什么？
哎，我还听过那个同性恋去领养孩子，
现在肯定有。
有啊，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国外的一个小孩说他有两个妈妈嘛，有两个妈妈。但我也比较好奇，说这样的孩子他有成长会不会很健康？
我其实有在我朋友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生日会上面见到，就一对父亲带着他们小孩。
真的啊？
我然后也很认
你有没有去问？
没有，就有点不大好意思。就现在生活中的确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就是很明显。
但是你不担心你的小孩会问吗？哎，妈妈，他怎么就两个这种爸爸的都没有妈妈出现呢？
哎，所以小
弟怎么去解释？
说这点特别的
对啊，你不
所以
没有办法去阻止孩子。
就像这个领养的问题，就是如果说父母亲想好了领养孩子的话，他就要想好了将来孩子要问他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小孩可能会因为他，比如说肤色不一样，对不对？还有这个就是说，那可能就明显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两个都是爸爸或者两个都是妈妈，那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家庭里会问？那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会问。那父母亲这个领养的父母亲就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什么时候跟这个孩子讲，那你是被领养的，会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我看过一个香港的
一个问题，
对，我看过一个香港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 case 还蛮好的。他就说，基本上三四岁的时候，他的小孩已经知道了，那个小孩的样子是跟就是都是华人。然后那个香港家庭，他说当时是因为生不出小孩，所以他就领养了一个小孩。后来还领养了他的弟弟，然后自己又生到小孩。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有个神奇的传说，就是你领养了小孩以后，你就突然之间偶一天你就不从不孕就会到有。
别再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才去领养了孩子，那这个动机还是
希望不要是这样。对，但是的确是市面上有这样的一个传言。但这个家庭就是，他说后来有一次他就发现那个女儿就在桌面上面问了一句，他说那为什么我自己的亲生父母会把我抛弃？然后他说我们这么爱他，然后用尽所有的方法希望他觉得是我们家里面的一部分，他们是关系很好，但是他说我好像做十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弥补他父母抛弃他的这一件事情。就说他说而且他相信这件事情是这个小女孩她一辈子她都要自己慢慢去克服的一种伤害，
她会一辈子都在情感上追问我到底是谁，
是的，
对我从哪里来。
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就像欧佳刚才说，说小孩子越小的时候越告诉他的身世呢，对他的成长更有利，我真的是特别同意的。你比如说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比如说如果父母能够敞开的真诚的，
这不符合我们中国的那个
对也充满爱的跟这个孩子说，比如说哎，那你是我们从小领养到这个家庭里来的孩子，那可能那这个孩子从小就会觉得那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他就从小就会接纳这件事情，也不会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就是不一样，会不会在身份认同上，
我给你回应一个
特别强
就有
强烈的那个
有一本
不同感呢？
有一本书是这样写，他说0到3岁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使用这个领养那个词了，然后到3到5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他谈论他被领养的这种话题，到5到8岁的时候就跟他保持沟通了，比如说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就要正常的就是诚实的回答，等到8岁到12岁的时候，就当孩子就是还没踏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应该鼓励他自由的表达或者发挥，然后就理解他，就帮他，父母只是就是帮助者，帮他理解过去，也就是说他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这几个年龄段你要做的父母所做的责任又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很关键，你刚刚说到那个8到12岁青春期，如果那个小孩你说一直以为是亲生父母的，然后一下子到8到12岁，然后一下子知道又是叛逆的那种时候的话，会有点难做的，
很受打击的。而且到他这种是从0到3岁就开始，有点我觉得有点像中国的那句话润物细无声，
慢慢的讲给你听，没有什么，很正常，
对
吧？
所以你就很接受的那种，就是很自然的水到渠成了，他就来了。
那其实我也听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就是其实是一件真事来的，就是这个小孩呢，他已经到18岁了，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念书了。那这个时候，他呢就回顾他自己的这个18年的这个经历，他就说他18年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自卑，经常会被别的小孩叫他是一个什么
野孩子
啊，然后说他是个次品啊，甚至还有像杂种之类这样的词，因为他在一个小乡村里。那原因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到13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原来不是父母的亲生。就是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个身世的奥秘。
没有，但是
没有讲过。
如果跟他讲的话，那不是。
但是邻居呢都有一些议论。而且他自己也渐渐发现他跟父母长得根本不一样，他觉得他父亲又矮小又黑瘦，而他自己很高很壮，也不像他的父母亲，他就觉得很自卑，就是说来源于我根本从来就不知道我
这个事情。哎，你们想
了
想
过，而且觉得、
他是被拐卖的吗？
当然真的不是，我还真的很想接着说下去，真的不是，他就是因为这对夫妇，就是他的养父母，真的没有孩子，而且在乡村里呢，无后为大嘛，对，所以说要想方设法的到处去领养一个孩子，结果就领养到他。他呢，
国内都是这个流行这样的，就不要讲给他听，他不是，他我当亲生儿子嘛，我讲给你听了，你不是觉得自己不是我亲生的？
说的太对了，
对啊。
那其实呢，他的养父母为什么不跟他说这个身世？还不就是怕养了一番，最后
对啊，
哎，跑掉了？
没有，其实就是我跟你讲，就
白养了，
就是大部分的家长认为我领养孩子是为了养我老。
对吧、对吧，就是大部分的都是这样，所以乃至于这个小孩等他长大了知道了之后，包括这个说实话就是包括就有一些父母他都到了他老的时候、他说我都不一定指望着你养我老，因为你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都有可能有这样的话，因为不难讲呀，
因为这个小孩不是他自己十月怀胎生的、这个父母
为什么中国人或者是东方人对这个血就是有没有经过
养老养老
没有或者有没有经过这个十个月怀胎这件事情这么重视，
有啊，他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的不安全感、他随时随地的都会感觉到这个孩子可能会要在某一天翅膀硬了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果亲生父母再比自己好，那可能这个孩子还会离开、对可能还会离开、即使条件不比他好，他也觉得这种先天的这种亲缘关系在那里就是血浓于水斩不断，所以说这种领养的父母本身就有一种不安全感。
我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自己作为小孩的话、我会在想，拜托我爸妈把我抛，就是不管因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不要我了、然后导致我现在被领养了、那我肯定要对我的养父母好啊，他们才是把我养大的人，虽然你们给了我命对吧、我会叫你们亲生父母、但问题是你们连养我这个责任你们都不愿意负担，哎，我恨都来不及恨、
你说的特别对，就是我刚才讲这个小男孩他到第十八岁的时候他回顾、他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嘛，他就说呢，其实我本身不想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他们当初不管他以什么样的原因把我抛弃掉，他抛弃我的这个事实那就是事实，他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不想知道他是谁，我应该好好的对我的养父母好、但是他就觉得无论他怎样在养父母面前乖呀、或者是听话呀，
他还是差一点，
但是养父母永远都有那种不安全感、他说那十八岁他要到另一个城市去读书了，他说他的那个养母去送他的时候一脸的阴云，然后那个就是想笑但是又带着眼泪，就会觉得就是那个养母的那种不安全感全写在那双眼睛里，就感觉到这个孩子可能就要真的飞掉了那种感觉，
我们只是白养了，
对，就会觉得那种白养了的感觉其实对于这个领养被领养的小孩来说
他
本身也是
受伤的，
对，他也是很受伤的，
其实他是真心真意还愿意对他们好的，
对呀、就是他只是觉得如果要是很早很早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世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被就是被最后一个才知道自己的身世的那种感觉所压迫自己的内心，无所适从带来伤感、带来那种哀伤，
哎，可是我又想到
会更健康一点的，
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你说像我不是基督徒吗、我们和神的关系，我那天就在想，你说我们也是神领养的嘛、你看他的亲生儿子不是耶稣吗、然后结果他对我们好过他比他对他儿子，他让他儿子去死给我们背罪，你看吗、就是我们只要相信他儿子的宝血能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就反而回去了、那你说他这种就反过来跟我们正常的思维不一样哦，就是正常原理来讲的话他是应该爱主耶稣多一点对不对，就是爱他儿子多一点、然后爱我们应该是就是领养的怎么样，就是你、是给我很多爱，可是他就是你也不可能是把你儿子去弄死对不对、但不是，反过来真的是他让他儿子去死哦，然后让我们去活，
哎，我很喜欢你这个比喻、这个说明我们整个的一个价值观要重整、就是我们的老一辈的那种想法、觉得说哎，我不是那个亲生的就代表我好像没有办法是比那个亲生的更爱你、其实那个爱并不会因为这个而减少的、人和人相处的这个爱其实远要珍贵于我觉得你在生出来的那一刻那一件事情，真
的
是的
对，而且就结果你知道大部分的就是我知道为什么那个妈妈会很愁，他们看的是最后的结果，他的着重点的注意力他是因为他觉得最后他儿子不能回来来养他，他是担心这个，可是他没有看那个过程嘛，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的中间，他没有在中间享受他这个领养孩子整个的过程，因为他在养的孩子的时候同时给他带来的是多大的那个陪伴呢，
希望就很多人不要这样想，对，就如果不要这样想的话可能日子会好过一点，
可是我也听过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哦，真的是有一对夫妇领养了这个小孩，然后结果就是他去国外，就是有一个移民的一个夫妇去到国外领养这个儿子、然后他们真的辛苦的把这个家业创下之后，结果这个养子就把他父母都杀掉了，
我也看了这新闻，
对吧？你继承了这个，你说要是如果真的这种状况呢？看了真的是
没有，你不要这样想，亲生儿子也会杀自己亲生父母，
这种极端的例子呢，我们还是不要
安慰我了，
把这个极端的例子拿来代表全部了吗？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大家刚刚也是听出来了，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领养的好像隔了一层肚皮那样子啊，就是说某些程度上你要有这个信心，觉得说你虽然是领养的，但是我给你的爱并不会因为是这件事情而有任何的一个改变或者是不同，就是这个信心我觉得还是，或者是我们也要开始慢慢培养起来的一个观念。因为现在有些时候遇到一些夫妻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就是在要适合生小孩的时候没有生到小孩或者怎么样，那等到他们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国是没有了这个观念，就大家很苦大仇深，就觉得说我怎么办，一定要怎么样生，怎么样弄，用尽所有的方法。但我们反而很少有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声音来鼓励说，为什么你不考虑这个可能孤儿院或者是那个福利院有很多的小孩很需要。上次我记得芳芳在的时候，她有说过她参与到一个算是慈善机构的一个服务，也是她蛮可爱的。这个慈善机构说，我们都知道要去领养一个小孩付出的一个代价非常大，就像刚刚那个小区说的，小军说那个要领养那个小孩，小孩到家里面
吃喝拉撒，
对，
然后你还有教育，
非常大的一个责任，
性格培养，
而且不光是
心甘情愿无私奉献。
对，他说那所以那个慈善机构呢，他就是鼓励有爱心的这些人，或者说他是给钱给培养不同的一些helper， 让他们去孤儿院附近住着，然后或者是去那边去，然后呢定期的或者是每天的去孤儿院里面，就跟单对单的一个个对小孩，就让这个小孩说我有一个妈妈，但我还是住在孤儿院里面的，就是我不是把这个小孩接到家里面，可能那个东西代价太大。
问题一来了，打岔一下，为什么只是妈妈不是爸爸，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对啊，你为什么你说
我看到的很多的帮忙的人
是
阿姨
妈妈母亲，难道就是说这个母爱就能代替一切的，就是代替父爱吗？
不，我想可能我们要鼓励更多的爸爸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是
爸爸太忙吧。
对，
我们应该要
所有的爸爸都
他们因为有些是出钱去雇一些阿姨去做这个爱心的事情，
对，我就说他们也可以雇大叔，
其实他们应该可以。
但我觉得这样对孩子的成长真的很好，
欧巴也 OK，
对，欧巴长腿的。
看看你们俩，你说欧巴的时候马上就
原形毕露，
好
吧，
欧弟我也 OK 的。
哎呀，不扯了，快让可为说。
没有了，刚说到哪里都忘了。那其实呢，就是这个小孩虽然还在孤儿院里面，还在福利院里面，但是他心理上觉得我已经有了爸爸，有了妈妈，这种归属感
也
和安全感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那对这个孩子的身份啊，对他自己身份的认同啊，确定啊，成长都是很有好处的。我觉得
就是
真的是大善事啊，好事的，
就是说明爱，就是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他可以给的东西那个尺度不一样，
对，
那我能爱多少我就去爱多少，
对，
有点像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谈关于领养孩子的问题。刚才有朋友就谈到呢，如果你领养孩子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孩子的过去。这句话到底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罗文辉就很难下个评语。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呢，有不同的领养小孩的手续，所以呢，那个差别可以很大的。到底领养一个孩子是否需要知道孩子的过去呢？首先让我告诉你，有的国家呢，负责这个做领养工作的机关或是组织呢，根本不会向领养者透露孩子的过去的，无论你怎么问，他们就是不会告诉你。那么在这个情况来说，领养者是非常被动的，负责人愿意告诉你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如果他们什么都不说的话呢，你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唯一的选择作为一个领养者呢，就是要么你就领养，要么就是不领养啊，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他们不告诉你孩子的过去，可能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呢，怕这个领养者会有不必要的歧视，比方说这个孩子的父母可能是个囚犯，或者是许多不道德的行为他们都做了，哎，你就说，哎，我讨厌这样的孩子，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这样这样的，我讨厌他，有这个可能啊。那又或者呢，基于宗教的原因，比方说孩子的父母亲是某个宗教的非常虔诚的教徒，而领养的人呢，偏偏是最反对那个宗教的，那也会抗拒领养这样的孩子。 那么当然最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是拐带回来的，拐卖回来，那是偷回来的，是不法的。那现在呢，国家很多这一类的拐带儿童的事情啊，负责人当然不会告诉你这个孩子是拐带回来的，他肯定不会让你知道啊。你知道的话肯定就会报公安了，对不对？那我认为呢，如果你对这个孩子的过去一无所知，就这样领养他的话呢，其实是挺冒险的。特别是如果你真的领养了一个是被拐带的孩子，有可能有一天呢他的亲生父母或者警察就会找上门来，哈，你就麻烦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百词莫辩了，对不对？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一些愿意公开孩子过去的机构或是组织呢，有人就认为领养者能够多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啊，这是好事。如果他有一些隐疾啊，你会不会领养他呢？隐疾就是一些隐藏的疾病啊，表面看不出来的，可能过一段时间那个病就发出来了，那你会不会领养这些有隐疾的小朋友呢？那除了这一些以外，我认为领养者其实不必对小孩的背景知道太多。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尤其是如果孩子非常小呢，比方只有几个月大，他的背景对他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他连记忆也没有嘛。反而你作为一个领养者呢，往后你怎么对待他，怎么抚养他，对他的影响就大了。因为呢，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如果他在领养父母的家庭得到亲生父母一样的爱和关怀呢，他还是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的。倒过来，如果领养父母对他不好，他就可怜了。我们都知道，现在准备合法领养的孩子背后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比方父母太穷啊，养不起他，所以呢要送给人，或者呢父母都去世了，或者患了严重的病也没有亲人照顾，所以呢就送给人领养，或者呢在战乱的地方、天灾的地方呢特别多孤儿需要别人领养。对一个领养者来说呢，孩子的背景是什么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对孩子来说呢，有人领养和没有人领养呢，那是天渊之别啊，对不对？在这呢，就让我联想起一段圣经啊，就说到呢，上帝为什么会拣选我们。那今天呢，罗安辉也会引用这段经文作为结束。罗老师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8-29节做结束。圣经说，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拿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下回再见，拜拜。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借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经历